知道是什么日子啊？呀，对，今年父亲节啊，这个我这个前几年有时候常常忘掉啊，在这个父亲节这天啊，提到这个节日啊，实在抱歉啊。不过呢，今天总算记得了啊，所以呢，好不好？请父亲们都站起来一下，我们为老公鼓掌。啊，快要当父亲的也可以啊，杨路德也可以。OK， 我们也彼此啊握手啊，互相啊大家祝贺啊，说声父亲节快乐。好，请坐，请坐。哇，我们应该多做点这样的事啊。好，现在我们呢要继续啊这个哥林多前书的讲道系列。那今天呢开始啊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啊，在前面十五章中呢，我们学到很多啊关于基督信仰的真理啊，包括了在第二章中间提到了啊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也包括我们啊应该重视的哪些属灵的恩赐啊，也包括我们最前几个礼拜提到的啊关于死人复活的道理啊等等啊。此外呢，我们也从这本书中呢学到很多有关教会的生活的教导，教导我们应该如何的彼此相待。那现在呢，到了十六章啊，这封信已经进入了尾声。那在最后呢，那保罗呢要将他自己啊，还有关他自己以及有关其他人的行程啊，向哥林多教会做一些交代。不过呢，就是在这些蛮平常的话语当中啊，保罗也流露出他心中对于哥林多教会的关怀。那今天的经文呢，可以包括三个部分。那首先呢，在一到四节，他就交代啊哥林多信徒要准备好他们先前承诺了的爱心奉献。那其次呢，在第五到九节，他告诉他们啊，他将来的未来的旅程计划。最后呢，在十到十二节，他提到另外两个可能去到哥林多的传道人，那就是提摩太跟亚波罗。好，我们先讲第一个部分啊，在第一节开始的时候，那保罗第一句话是说，论到为圣徒捐钱。那在保罗书信中呢，我们以前提过，每次他提到啊，他用论道啊作为一句话的开始的时候，他尝试呢在回答啊哥林多信徒先前啊提出的问题。那这里他说到论道为圣徒捐钱，就表示之前哥林多信徒为了这件事啊曾向保罗提出询问，所以呢保罗就在这信中呢回答。那从保罗的回答中呢，我们可以推测啊，推测呢哥林多信徒不是在信中呢问保罗为什么要为圣徒捐钱，而是呢问他呢他们应当如何来准备做这件事。那在这里我要先停一下啊，先对捐钱或者说我们称为奉献这个事呢做个解释。因为在座还有些人还不是基督徒，可能对于奉献有些误解。那基督徒奉献的对象是我们相信的上帝，我们相信上帝赐恩典给我们，使我们借着相信耶稣而得到永生。因此呢，我们是应该是一颗感恩的心来奉献。那这样说来呢，那么只有基督徒得到恩典的基督徒才需要奉献。若是在座还有尚未相信耶稣的朋友，我们欢迎你都来到我们教会来认识基督，但你们完全不需要捐钱或奉献千万不要误会来教会就要捐钱这里要先讲一下解释一下。其实呢，今天在教会里讲到的时候讲奉献金钱这个问题呢也蛮敏感的。即使我们对象大部分是基督徒，那一般教会牧师呢还是不太愿意在教会里讲这个题目，因为怕人觉得是为了牧师自己薪水还可以多一点来做募捐 啊，他有人以为呢，教会就像外面的团体一样，啊，虽然说了很多好听的话，但骨子里呢，还是为了要让你捐钱，啊，因此呢，讲奉献金钱会让人觉得可疑，啊，那这就我个人而言呢，啊，我已经快要退休了。我想啊，要从教会的奉献中啊，我自己得到一些好处的机会应该不大，而且呢，啊是不大了，你们怀疑这些话吗 ？OK， 啊，而且呢，今天的经文呢也是提到奉献啊，十六章第一节就讲到了捐钱，所以呢，就对今天就对这个啊一般传道人比较避讳不谈的题目呢，我愿意在今天呢来谈一谈。回到圣经啊，那我们首先呢，对当年保罗写信时提到啊为圣徒捐钱这件事的背景啊有些了解。我们会问啊，谁是啊这里保罗所说的圣徒呢？那在下面第三节中提到啊，当时需要帮助的圣徒是远离，这保罗是在哥林多啊。啊，他是要远离哥林多800英里的耶路撒冷，啊，在耶路撒冷在地中海的东岸。那耶路撒冷有什么需要呢？使徒行传啊，在11章中提到耶路撒冷曾经发生过饥荒，那可能是在那次饥荒之后啊，那里的信徒呢继续的长期的需要帮助。那在罗马书啊第15章中，保罗也提到。他这次是第三次的宣教旅行，在这次旅行中呢，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想为啊在耶路撒冷穷苦的信徒筹款。那此外呢，耶路撒冷是新约教会的发源地，那住在那里啊，有些使徒他们长期的啊在教导信仰的整理上为各地方教会提供帮助，因此呢，各地的教会。啊，在金钱上回馈耶路撒冷的使徒也是应当的，啊，此外呢，不同地方啊的教会呢，在若是能够在彼此上能够金钱帮助，也彰显了啊我们在基督里啊肢体之间的不分彼此。那我们从种族跟从文化的背景来看呢，啊，耶路撒冷教会跟这个哥林多教会很不同。耶路撒冷教会的成员多半是犹太人，而外地教会啊，包括是哥林多教会的成员呢，很多是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那若是哥林多信徒愿意帮助与自己没有血缘，又是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耶路撒冷教会，那就是将是一个多好的一个见证。那我就想到，在2005年啊，我们附近的城市纽奥良。啊，那时有 Katrina 台风吹到那里，导致呢防洪堤破裂，结果整个城市啊淹水。那纽奥良有3个华人教会，他们都灾情惨重。在那时候，很多教会，包括我们教会，就为受灾的教会提供了一些金钱的帮助。那过了10多年，到了2016年啊，2016年就是这次呢，轮到我们这里被城。啊，发大水，那导致我们当中呢有一些家庭啊淹水。那这次呢，纽奥良华人的信心教会也就以金钱来帮助我们。到了2017年啊，在 Houston 啊遇到 Harvey 台风淹水，那又轮到我们去帮助那里的一些华人教会的家庭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各个教会是互相的帮助。在遇到水灾时互相帮助。除此以外呢，我们在儿童崇拜中啊，我们也鼓励孩子们啊为其他地方的需要奉献。那今年呢，他们做了一件事，就是要把钱呢捐到了世界展望会啊，就 World Vision， 去呢用在呢非洲地区的一些要建立自来水系统的计划之上。那这些呢，都是一些在主里啊彼此相顾的例子。那在这里呢，我们刚刚看的经节呢，也让我们看到啊，一个教会应该如何的来使用我们所收到的奉献。那第一呢，就是供应全职侍奉的传道人 啊，像是哥林多教会要啊供应在耶路撒冷的使徒一样。啊，第二呢，就是周济贫穷的信徒，在信徒啊其他信徒生活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帮助他。啊，这两个用途呢，一直到今天仍然适用。啊，就以我们教会为例啊，我们每年的财务啊开支呢，有一半以上都用在供应教会的传道人，包括中文部以及英文部的传道人，还有我们在外面啊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那这些传福音的人呢，可以靠福音养生。那另外呢，教会另外一半啊不到一半的费用呢，这是用于教会的啊其他的事工啊，像是水电啊，像是我们中午的午餐啊等等。那至于啊这边提到周济贫穷的信徒，关于这点呢，我们教会呢很少用教会的钱啊直接来帮助他们。那这不是因为呢我们教会不愿意帮助生活有匮乏的弟兄姐妹，而是呢因为这是在操作上啊在操作上有实际的困难。我们教会是个团体啊，一个团体要帮助个人的话，就要先定出一个办法，拿到办法来遵行。但是呢，各种个人需要帮助的可能情形呢，实在是太多太多。要教会定出来一个啊，又公平啊，又合情合理又合法的办法啊，实在是不容易啊。所以呢，我们教会在过去呢，在这方面呢，一直的做法是，当我们知道有人有生活困难的时候，啊，弟兄姐妹就在私底下帮助他们，啊，不直接的用教会的金钱来帮助他们。那这样的情形呢，过去呢我知道的有很多次，那其他我不知道的啊，可能更多啊，因为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感动来做这样的事。那我们奉献，这讲到金钱奉献，我们奉献金钱给神啊，不一定要经过教会，也可以经过其他的管道。特别是在帮助贫困的弟兄姐妹这件事上，当教会有实际上操作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在私底下啊帮助有需要的人。若是我们是为了神而做啊，就帮助别人的话，那也等于是坐在神的身上，那这样的帮助也算是奉献给神。那在第一节的最后啊，保罗说，你们也当怎这样行啊？怎样行？其实就是这样行啊。这是讲到金钱奉献啊，是信徒的本分。这边提到加拉太的众教会，加拉太的众教会的信徒应该奉献，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也该奉献啊，这是本分。其实奉献不仅是本分，也是福分，因为圣经上应许在马拉基书很有名的经文。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赋予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样说来，奉献也是一个得到福分得到恩典的途径啊。有些人看到马拉基书啊这些经文的时候，可能会半信半疑啊，心里会想啊，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啊？啊，难道奉献钱给教会，然后回去出去买彩票啊彩券，马上中奖，从天上啊掉下钱来吗？会是这样吗？啊，我想不是的啊。这里啊讲到啊，请福于你们，这里请福的福啊，可能是财富。但也可能包括其他的福分啊。不过就财富而论啊，我自己就可以做个见证啊。那我们家啊，就是我师母跟我们是从很早以前啊，很早开始，到我们很年轻的开始就固定做十一奉献。虽然那时啊，我们现在生活不是像现在那么宽裕，我们家中各样的需要很多，每个月呢也没有什么结余，但是呢我们还是啊甘愿的如此行啊，一直几十年来都是这样子。结果呢，神啊真的在物质方面大大的供应我们。虽然从来没有中过彩券啊，因为我从来不买彩券啊，当然不会中。 但是呢一直有稳定的工作收入，从来没有缺乏。而且物质的丰盛还不是最大的福分，最重要的是当我们甘心情愿奉献的时候，我们的心已经归属了主。那耶稣说过在马太福音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这种心已经归属了基督的那种踏实才是最大的福分。我们看下面在第二节开始保罗说，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从这节中呢可以看到许多有关于金钱奉献的原则这里讲到了金钱奉献的是固定的是普遍性的，是按照能力的，也是心甘情愿的。好，先去说第一点这里讲到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就是在每个礼拜天来到教会聚会时呢，他要信徒准备奉献的金钱。那应用到今天就算我们有时候是为了方便没有每个礼拜奉献，也许一个月奉献一次，但圣经的原则是要定期的奉献，时恒的向上帝献上感谢这是固定性。第二点，这里保罗说到个人意思就是每个信徒都在奉献上有参与不要以为我收入比不上别人，那我在教会里就出点力就好了至于出钱的事就让其他比较有权的信徒来承担吧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呢不是如此，我们每一位信徒都应该参与金钱奉献，无论我们的物质条件是如何。那在福音书中提到一个穷寡妇的例子这位寡妇献上两个小钱来奉献乡里，但她是把养生的一切都拿出来给神。圣经中为什么把这个例子呢，穷寡妇例子列出来呢，就是要告诉我们神看重的不是我们奉献了多少而是呢看我们有没有奉献金钱的心心，神看重我们的心比看重我们真正的奉献多少还重要。第三点，这里说是要照自己的镜像奉献。镜像有点文绉绉的，镜像就是收入收入多的就应该按照能力多奉献，收入少的就少奉献，人人或多或少都有参与这才合乎神所定公平的原则。第四点，保罗提到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那保罗在那时候他计划在写完信之后不久他又要去到哥林多，他希望在他到了那里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把奉献给耶路撒冷的那个教会的钱呢都准备好了，那保罗就可以立刻把钱呢差人送到耶路撒冷去。而他们等到保罗去的时候才临时献凑，就表示他们没有心甘情愿的心。那今天呢我们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在来到每礼拜天早上来到教会以前就应该事先把奉献准备好到来了就投入奉献箱说到我们教会后面的奉献箱，我们是用奉献箱来奉献，可是有些教会是用别的方法，他们是采用在这个崇拜的时候有一段奉献的时间，然后在那时间呢传奉献袋让每个人把钱投在奉献袋里头。那这些我以前去过这些教会看到这些情形，那我们就看到呢有些信徒呢事前没有准备等到奉献袋一传到旁边的时候，他临时从皮包里或者从口袋里拿钱出来奉献，那就看起来有些勉强了奉献应该是心甘情愿，不必勉强。若是感觉勉强或是呢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那就请暂时不要奉献无论是非信主，我刚才说了还没信主的人不必奉献， 即使信主的人啊，若是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的话，就请暂时不要奉献。等到我们真正认识到神在我们身上恩典的时候，那我们那时候自然我们的奉献就不会勉强了。好，下面在第三到第四节啊，不但保罗不但讲到金钱奉献，而是讲到要怎么样处理这个金钱的奉献。那保罗呢，向各人多教会啊，建议如何把收集的钱送到耶路撒冷去。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地图啊，这两个城市之间距离啊800英里以上啊，即使800英里，在今天还是一个远的距离，在那时候啊，第一世纪的时候，更就不用说了，要送去还真不容易呢。送去有两个方法，一个是经过地中海走水路，那水路的时候会有遭遇海难的危险，那经过陆路又经过今天的土耳其啊，送到耶路撒冷，那距离啊遥远，路上还会有强盗啊，所以要送钱不容易。除此以外，还要确定送钱的人啊可靠忠心，不会把捐款啊放到自己的口袋里头去了。所以保罗在这里也很注重这一点，他要哥林多教会推荐一些他们认为可靠的人，然后再由保罗差遣这些人把钱带去耶路撒冷，而且送钱人这里说还要带封信去。那信中写什么呢？我想除了其他事情以外，也会把那个金钱的总额记在上面啊，作为真信。如此啊，小心处理啊金钱的态度，到了今天仍然适用。像是我们教会就一直保持了一个严谨的财务管理的制度。那收入的部分，我们在每个礼拜收到奉献的时候，我们会很小心的处理这些奉献。原则上是由两位执事，一位是财务执事，另外找一位执事，两个人一起把奉献箱打开，一起清点，而且呢，一起把记录留下来。这是在收的方面，在支出方面，我们更是要求账目公开。我们教会每笔花的钱，我们都知道是花到哪里去了。每一项支出都要经过各部门负责的长老或执事签字，而且呢，每一位执事会的成员都知道教会开的每一张支票是开给了谁。那我们如此的小心，就是不希望教会在金钱处理上出现破口。啊，知道啊，这是神家的钱，那我们负责同工啊，就当还谨慎来管理。好，关于金钱奉献，保罗就讲到这里。下面呢，保罗是告诉他哥林多教会，他在未来的日子的他的旅程计划，特别告诉他们他什么时候要再去哥林多。那我们就看到保罗。顾念哥林多教会，他不但写信给他们，还要不时的亲自到他们当中啊。但保罗也不是一个教会的啊专任的牧师啊，他乃是去到不同的地方宣教，特别是去到那些福音还没有传到的地方，把耶稣基督介绍给那些地方的人。那我们知道几个欧洲的最初的在欧洲的教会啊，像是腓立比教会，像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像是哥林多教会，这几个教会都是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创立的。而且他在创立了教会以后，他不是就此撒手不管，他乃是继续不断地回到他们当中去探访他们，他不能去的时候还写信给他们，继续的跟进来造就这些教会。那今天呢，在我们教会，我们所过去或者现在支持的宣教士当中呢，有几位像是保罗一样有去到各地宣教的意向，他们不是停留在一个地方牧会，而是巡回到不同的地方的教会来帮助他们前几个礼拜我讲到的时候提到一位年纪已80多岁的陈明兰牧师，他过去我们教会支持他，还有呢4月份来到我们当中的谢建波牧师，他们两位都是每年去中国宣教，而且是每次去的时候呢经常是去以前去过的地方。 另外我们教会还支持一位在台湾侍奉的林马可牧师，他也是如此。林马可牧师啊，每个月都寄代祷信来，他几乎每个礼拜天都在不同的教会讲道。那这些教会啊，多半是在台湾，但也有的在香港、新加坡啊、菲律宾，还有东南亚其他的地方。我们看到这三位牧师啊，陈明兰牧师啊、谢锦芳牧师跟林马可牧师，他们几位宣教士，就像当年保罗一样，他们长期的在啊各地方啊来服侍各地方的信徒，他们也在心里啊顾念啊各地教会的信徒。那在这第八节中呢，保罗提到当时他是在以弗所啊传道，那他对于以弗所教会啊也很关心。那根据啊《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的记载，那时呢，保罗呢在以弗所居然啊待了很长时间，一次停留了两年以上啊。这对于这个保罗这个到处走的人呢，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那时候在以弗所啊，真是如同这里第十九节讲的，就是福音的门啊打开。那里那个地方呢，原来很多信假神的人，在保罗在那的时候呢，都信了基督。当时改信啊耶稣的人多到一个程度，还影响到当地的经济，就是一些平常靠啊造偶像啊造那个神像为神的工匠们呢，都感到啊生活的压力，因为呢突然发现，哎，怎么没有人买这我的神像了？因为呢都去了信耶稣去了。所以这些工匠们呢就很不高兴，他们就怂恿了一些人起来抗议啊，然后呢一度呢造成全城的纷乱。那这个纷乱呢，可能就是在这里保罗在第九节最后所指的，并且反对的人也多。那我们知道传福音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当中啊有传福音经验的人就会知道，有时候呢啊一个人原来没有指望他会信主的啊，他倒是相信了，那其他呢好像很有希望信主的人呢却迟迟的不信。但不论如何，我们会因此而气馁，我们就继续一步一步的啊在我们的岗位上来侍奉主。那传福音啊是否有果效啊，刚才说了不是在我们的掌握当中啊，连我们出去传福音的计划啊都是由神来掌管。像是保罗在这段经文的话语中呢，我们看到他对于未来有一个计划，可是呢他还是保持了很大的弹性。他的大致计划呢是呢先去了从他的以弗所在今天土耳其，先呢到那个希腊的北部的马其顿去看望那里的一些教会，然后他想再去到哥林多，在哥林多住一段时间，也许过冬，然后再回到耶路撒冷。那第八节他特别提到一个名词，就是五旬节啊，提到呢他要等到五旬节的时候呢再从以弗所出发。以弗节是犹太人的一个节日啊，在另外一个犹太人很重要的节日就是逾越节之后啊的五十天。那逾越节呢啊，主耶稣就是在逾越节受难的，所以逾越节跟复活节很接近。比如说呢，今年的五旬节就是在今年啊四月的复活节之后的大致五十天啊，刚好呢就是上个礼拜天啊就是五旬节。那至少在五旬节的时候已经到了快到夏天了，在这时候呢船在海上航行最安全，所以呢保罗可能是要等到适合旅行的时候再从以弗所出发。那这样的计划呢也蛮合理的，按照这个计划呢他想做的事他都可以做到，他既可以到了哥林多以后差人把钱送到耶路撒冷去，他也可以路过探望一些马其顿教会，他也可以到哥林多那里在那边停留一段时间，这些呢都是保罗想做的。但计划归计划真正的是否能够成就这关键是在第七节中间的一句话，你们猜是哪句话？主若许我，这句话，一切的事情 都是在主的掌握当中。人的计划就是再周详，也不一定能够按照计划成就。今天我们从事主的事工也是一样，我们必须要计划，但在做计划同时，也要记得主若许我这句话，知道我们必须做我们该做的，同时呢，我们也必须顺服主随时给我们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像是下个月啊，我们教会有个团队要去到台湾转宣，那在那边有两周的时间，那去到那里的每一天的活动详细的计划，主办人呢早就在几个月前就告诉我们了，但是到时候行程是否有变化我们现在不知道。那听说几年以前他们有一次短宣队去的时候啊，碰到台风啊，结果呢原来的所有的计划完全不能进行。短宣队最后做什么事呢？他们就帮助当地居民啊，来在台风之后呢帮助他们从事清理的工作。这次我们去也是一样，我们虽然不能预知啊，到时候会不会有意外情况发生，但我们深信啊，无论发生什么事啊，一切都在主的掌握当中，是主的许可。那保罗在他告诉哥林多教会他的旅行计划之后呢，他就提到了一些其他的人啊，特别是讲到提摩太跟亚波罗这两个人呢，在这封信里啊，前面都曾经提过，他们两位都是传道人，也都是保罗的同工。不过他们两人与保罗的关系啊很不相同。那我们先说提摩太，提摩太比较年轻，他是保罗一手栽培出来的传道人。保罗看提摩太就像是看他在主里的儿子一样。那在宣教事工上呢，提摩太是保罗重要的助手。每次当保罗他这个关心很多教会，他无法分身的时候，他不能同时去照顾许多教会的时候呢，他会差提摩太去那些他自己没有办法去的地方，来在那里呢做他的代言人。像是在哥林多啊，这封信里，保罗那时候觉得啊，他应该继续的停留在以弗所，因为以弗所的福音工作正在进行。但是呢，哥林多教会那时候又内部出现了纷争结党的情况，这在哥林多前书啊第一章中有提到。于是呢，保罗就要差遣提摩太去做调解的工作。但是呢，保罗又担心啊，提摩太年轻，他去到哥林多的时候呢，可能得不到当地信徒的尊重。所以保罗在这里十到十一节中呢，特别叮咛啊，哥林多人要尊重提摩太，就像他们尊重保罗一样，而且呢，他们要听啊提摩太的话。原来教会里那时候有争端，但是呢，当提摩太去的时候呢，他们要在他的调解之下达成和平。啊，第十一节中啊，这里说呢，提摩太在离开哥林多的时候，保罗要当地的信徒呢，送他平安前行啊，送他平安前行。我们听起来好像说啊，让他平安的走了啊。其实呢，这里平安可能不是指啊提摩太他心里的平安，而是指呢哥林多信徒之间能在提摩太离开的时候呢，已经不再有争端了，能够达成和睦了。达成和平了，和平跟平安啊，这在这个英文里跟原文中都是同一个字啊，希望能够达成和睦。那如此呢，提摩太回到保罗那时候呢，他就给向保罗啊报告这样的好消息。那在第十二节，保罗提到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同工亚波罗。那亚波罗呢，不像提摩太一样，他不是保罗一手栽培出来的。其实他的出身啊背景与保罗啊根本不同。保罗呢是来自于今天的土耳其，而亚波罗是来自于今天的北非，就埃及的地方。两个人出身不同，他们所受的神学训练也不同。那使徒行传啊第十八章记载，亚波罗呢 起先呢，对于神的道还有一些不完全明白的地方，像是呢洗礼这件事，他只知道施洗约翰的悔改的洗礼，却不知道是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后来经过别人的讲解，那亚伯罗就对于神的道有了正确的了解，然后他以后就被神大大的使用。啊，亚伯罗的长处是他的口才很好啊，那甚至说他最能讲解圣经，他最能讲解圣经，所以他讲解圣经来啊，大家都很有兴趣。所以他当他去哥林多的时候呢，想必在那里得到信徒的欢迎。好，我们看到第十二节啊，保罗说：“至于兄弟亚伯罗。”那至于呢，与前面第一节所说的论道，论道在原文中是同一个同样的字，表示呢有关亚伯罗的事呢，也是哥林多人在先前在他们写信给保罗的时候他们所提出来的。那哥林多人呢可能很喜欢听亚伯罗讲道，因此呢在亚伯罗离开了他们以后呢，他们很怀念他，他们就在信中问保罗，哎呀，他什么时候回来呀？亚伯罗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呀？为什么他能不能回来呢？那显然呢，亚伯罗跟保罗呢时候呢仍有联络，甚至呢可能啊那时候亚伯罗可能与保罗在一起同工。但是保罗在这里回答啊，在那个时候亚伯罗绝不愿意去，绝不愿意去哥林多，要等到以后有了机会时候才去。那圣经没有说亚伯罗为什么不能在那时候去哥林多，那有人推测是因为哥林多教会内部啊有纷在争端，而且是为了有些人支持亚伯罗，有些人支持保罗而起了纷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亚伯罗就不愿意回到哥林多。那不管是什么原因，对于保罗而言，亚伯罗啊可能是一个蛮敏感的问题。啊，同是传道人，而且教会里对他们两个有，这个不同的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支持的人，但是呢，保罗不会因为这样的争端啊，跟他自己有关系的争端所影响，他看重教会的合一，他就仍然尊重亚伯罗，而且他希望亚伯罗能够去到哥林多。那今天呢，我们在教会里侍奉，也是要学习保罗这样的态度。我们同工之间啊，也可能像保罗与亚伯罗之间一样，我们的背景不同，我们的恩赐也不同，我们待人处事的方式也不同，甚至在一些次要的不是最重要的圣经的神学的观点上，我们也都不完全相同。但是神既然把我们都放在一个教会，我们就要彼此相爱，在意见的不同的时候，我们也彼此尊重，我们共同寻找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法来解决当前的问题。我们是为了主的名，为了他的荣耀，我们就定义啊，不结党相争。那保罗在今天的经文中所讲的内容啊，可能比过去几个月讲的啊死人复活的道理啊比较接近我们的实际生活啊，或者说比较接地气啊。不过呢，就是在这些很平实的话语当中呢，我们仍是能看出保罗顾念别人的心啊。他呢不但自己顾念别人，他也希望哥林多教会和他一样顾念别人。那在今天中经文中呢，我们也看到三个层面的顾念。第一个层面是教会与教会之间彼此顾念，保罗希望哥林多教会与耶路撒冷教会之间呢彼此顾念，耶路撒冷教会能够顾念到哥林多教会的属灵需要，而哥林多教会能够顾念到耶路撒冷教会的物质需要，愿意用金钱来帮助他们。啊，第二个层面是传道人与信徒之间彼此顾念，保罗人虽在以弗所，却仍对哥林多教会非常关心。那提摩太呢，这个传道人啊，他也顾念哥林多教会，他愿意顺服保罗的差派去到哥林多那里。那保罗呢，在另外一方面，保罗也要哥林多教会顾念提摩太，当他去到他们那里的时候呢，他们应当尊重他，也顺服他的教导。 那第三个层面是传道人与传道人之间的彼此顾念，或者说是教会同工们同工与同工之间的彼此顾念。那保罗顾念提摩太去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心中可能有的疑虑啊，他就在这封信中帮助提摩太来解决。那保罗也顾念到亚波罗那时候不能立刻去哥林多的理由，他一方面劝亚波罗去，当然呢也尊重啊他暂时不能去的决定。再次讲一次，到在今天呢，神是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从远远的太平洋的彼岸把我们带到被城这个小小的地方，又安排我们在同一间教会聚会，他就是要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家人，在基督里彼此顾念，彼此相爱。那当我们当中有人或者在物质上或者在属灵上有缺乏的时候，我们就互相伸出援手，互相帮助。经有如此的彼此的顾念，我们就共同展现出基督的爱在我们当中。这不是一幅很美的图画吗？是吗？巴不得我们都能啊，切实的在主里彼此顾念。好，让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啊，是你的爱激励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我们谢谢你借着圣灵的话语啊，来提醒我们，看到我们在各方面啊有没有啊遵循的话，有没有继续保持与你亲近的关系，我们的心是不是在你心上身上。主，你的圣灵提醒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看到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你要我们爱你，也爱我们周围的人。主，我们是软弱的人，我们是骄傲的人，我们常常只看到自己，没有看到我们周围弟兄姐妹的需要。主，你怜悯我们，也借你的话语提醒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能按照你的话来彼此相顾，让你的爱经过我们这样不配的管道，能够达到我们周围的人当中。谢谢，听我们祷告，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名，阿门。好，我们现在要唱一首回应诗歌。